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界，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细窥探要请父作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好，这是今天看到的典型的这种愚蠢，把那个好好的衣服牌打得很烂的那个蠢人呐、啊，就是这个亚门人的王子哈嫩。那么大卫曾经跟亚门人合作过，那么扫罗是跟亚门人为敌的，大卫是跟亚门人为友的，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要 renew， 要重新把他们的感情建立更好，这是可以了解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希望广结善缘嘛，我们不能把所有不认识主的人都把他杀掉，我们希望能广结善缘，不是到处为敌的。好，哈嫩呢就在大卫要友善对他的时候，听了这个别人的挑拨离间的话，这哈嫩跟扫罗有点类似啊，就是很容易被人挑拨离间。哎呀，人家来干什么？人家来是窥探你啊，人家来真的是要跟你友善吗？乱讲，他是要窥探你，看你的虚实如何，好哪天下手来。好了，他这么一，他底下这些小人这么一讲呢，哈嫩就把大卫的臣仆胡须剪去一半，又割去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这是很丢脸。我们会想到说，那就换一个什么，比如毛巾把它遮起来就好了嘛。嗯，那个时候，难道物质匮乏到这个地步，连毛巾或遮羞的东西都没有吗？总之就是很尴尬啊，当然也很生气了。大卫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觉得羞耻。大卫说，你们就先住在耶利哥城吧啊，等胡须长起来再说。和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人做错了就知道啊，也还知道，其实你也有点聪明了，你知道你错了，知道错了那就更是知过能改嘛。本来亚门人跟犹太人不要有这个冲突的嘛，是我自己错了，现在我赶快改了，赶快认错道歉赔款割地都可以。好了，亚兰人和这个亚门人就合起来要跟大卫作战。嗯，步兵有20000，与马加王的人1000，陀坡人12000。大卫人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领勇猛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禾的亚兰人、陀波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好了，就卷进去好几个族类要打仗。这里你也看到约押的一个正面的地方啊。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约押看到敌人前面也有，后面也有，背腹受敌啊，然后他就很勇敢的预备军队，而且彼此 鼓励的来，希望能够杀敌啊。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赛对着亚门人摆阵。啊，这个摆阵把它摆好，摆好以后呢，再准备大肆的作战啊。约押对亚比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们，你就来帮助我们。”亚门若强过我，你就去帮助，我就去帮助你们。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赛面前逃跑，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这约押描述的，把他描述有点差，应该趁胜追击嘛，还是他看到人家跑了，就我们实力也没有多强，就收兵了。第十五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说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不再帮助亚门人了。好，这算是大卫底下呢，兵和将士都效力，是得到了胜利，得到一场非常荣耀的胜利，这很好啊。这个虽然他们曾经把远方的亲人也调来哈，就是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过来，他们还是失败了。因为虽然大卫的人应该看起来是不多，但是他这个底下将军呢，约押和亚比赛呢是勇士，是大能的勇士。约押在这里表现的也非常的好，那很好，那就好啊，那他们就能够同心协力的作战，就打赢了。再调了军队来，还是被打败了。他们士气好，他们也众志成城，所以他们能够得胜。那这场胜利呢，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也是回头想一想啊，我们也是复习一下，回头再想这个大卫在这件事上，这个哈嫩的愚蠢啊，就是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呢哈嫩。就是让我们想到罗伯安嘛，就是这些年轻的官二代、富二代、王二代，真是就是极生而绝的代，没有三代四代了，因为太愚蠢了。愚蠢就是太自大了，自大就是太无知了，无知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谦卑的来过日子。这个我们要避免哈。就我们也看到约押这个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在这里他表现的是很好的，跟他的弟弟亚比赛一样，都是刚强壮胆跟敌人作战。好，我们说我们回复看看前面的复习一下啊。我们再一次要提醒一件事，就是大卫把约柜是放在牛车上，然后牛车牛失前蹄，这个约柜就差点摔下来了，那乌撒就去扶一下，乌撒去扶一下，耶和华就发怒了，就因为这个错误就击杀他，那大卫就很生气，人家是扶你是好意的，结果你把人家击杀了，不要过来了，约柜不要放过来了。大卫也很快就改过来了。那我们说过错在哪里呢？错在约柜根本不应该放在这个 牛车上，约瑟是应该用抬的啊。我们后面也可以看到，大卫说我们弄错了，我们应该要抬约柜，才以至于出了那么大一个悲惨的事情。那么大卫可以改，就是可以冷静下来啊，我发脾气是不对的，我不应该这样生气。这是一个就是大卫的可取的地方，他可取，他就是能够被纠正，能够被校正啊。我们都会犯错，谁不会犯错呢？知过能改就很好。嗯，可惜很多人就是知过不能改。嗯，这个要择恶固执啊，就是顽固的不肯改，这个是很愚蠢的。嗯，那么我们也很遗憾，大卫对敬畏上帝的事情，他自己是真是敬畏上帝，可是他没有把这个敬畏上帝的这种态度，传到他的妻子，他最爱的妻子米甲那里，以至于他这么多妻子里最爱这位青梅竹马，对于敬畏上帝一点概念都没有，以至于看到大卫跳舞，觉得只会觉得大卫失态了，讥笑他。然后大卫也被激怒了，就回骂回去，然后这两个人原来是最相爱的，就再也没有同房过，那么米甲也再没有怀孕过啊，这是不幸的事情，这让我们想到幸和不幸的婚姻是有危险的啊，尤其是一边很近前一边很不近前，这会很艰难的。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也复习过，就是在第七章里面讲到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现在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也是复习一下这边讲的。我们说大卫真是很了不起啊，他在耶和华给他的安舒的日子里面，他会觉得我要为耶和华做一些事情，我这么好，而耶和华不够好，这不应该的啊。他想的是错的，因为耶和华不需要什么一个宫殿，耶和华不需要什么一个漂亮的圣殿。那么耶和华，这是我们的新约旧约都有的神学，我们不是建那些豪华的 庙，豪华的这个教堂哈，虽然很多人很喜欢这些豪华的教堂或者是大规模叫人肃然起敬的教堂，但是我们都非常的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在包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神是不要做这些住这些豪华的这些教堂的，神是其实是住在人的心里面，神住在人的心里面，人尊主为大那就好了，众人都尊主为大那就更好了，那就是教会嘛。所以当大卫想要建一个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连先知拿单都觉得这很好，好心啊，就说你去做吧，这愿上帝成全你。耶和华就跟拿单讲，不，我不需要，你去跟大卫讲，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建什么殿，我从来从埃及到这里啊，或者说不是从埃及了。以色列出埃及一直到今天，应该是说从西乃山，因为西乃山底下才有这个约柜啊，我都没有住过殿宇啊，我是跟以色列一起走，我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为他们看地形啊。你先跟大卫讲，我现在让你做以色列的君，你不再牧养羊了，你牧养我的百姓，那我一定会让你得到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啊！你这么愿意为我来建殿啊，我告诉你吧，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建殿，我会帮你建立家室的，我会为我的名选择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以前一样扰乱他们啊！我不要像以前事事去治理他们，我就让你安静不安，不被一切的敌人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允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苦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哦，这很好啊。这当然是指着大卫的子孙，这也指着大卫属灵的子孙，属肉体的子孙就是这些子孙肉体上血统上跟大卫有关的，属灵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教会啊，我们会为耶和华建殿，就是上帝的教会会被建立起来，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家被建立起来，上帝的家就是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教会。那么这是外邦犹太人都成为一体的，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讲，花很多篇幅讲，这也是很荣耀的。那么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犯了罪我会责打他，但是我的慈爱不会离开他的，像离开你前面我所废掉的扫罗一样。你的家，你的国家啊，就是国和家，你的国你的家就是我的教会啊，会在我的面前一直到永远坚立的，你的国位也会坚定到永远。拿单就是把这话告诉大卫，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神学，就是我们不是在意我们的神不在意，我们也应该跟我们神一样不在意我们物质上的教堂有多大。当然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具规模而且让我们很方便设备很充足的教堂，不管是教主日学或者是协谈或者是打球运动，都有好的场地。那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都有这些 facility， 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大家不能够敬畏上帝而活，不能以我的身体做上帝的殿的话，那你再豪华的教会都没有用啊，都不是讨主喜悦的。各位，我们要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我们。一定要先看看清楚，我们是不是在走最重要的、最正确的道路，最正确的讨主的喜悦，而最正确的不是我们要用大理石做柱子，还是花岗岩做柱子。如果我们真的是为这两个在讨论，哇，那也是好像很幸福啊！哇，我们真有钱啊，这用的材料真好啊！殊不知，最重要的材料是一颗顺服上帝的心。啊，不是这个教堂能够多么的辉煌。我们知道，在欧洲的教堂，西方的教堂有这样的转变啊。当 基督教越来越广传的时候，这许多的庙宇啊，异教徒的这些庙宇都慢慢改成基督教的教堂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啊。那可是当基督教衰败的时候，就像现在啊，在西方，在纽西兰，在欧洲都衰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基督教的教堂呢被改成酒吧、赌博或者是穆斯林的聚会的地方啊，这种历史上的讽刺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求主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一直在做愚蠢的事情。大卫会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为他做了奇妙的事，然后他也会赞美耶和华，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伟大，你也使我们这些人伟大。我们不伟大，但是你使我们伟大，你把我们救赎出来，你在我们前面行大而可畏的事，你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你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建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啊！这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更是如此了。神拣选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啊，顺便讲一句，我们传统的正统的教会是深深相信这个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神，只有一种子民，旧约的真以色列，新约的真的基督徒，真正信靠上帝，这我们就是一家人，没有分什么以色列跟教会两个不同的团体，两种不同的救法，两种不同的礼仪，没有，只有一种得救的子民，就是真有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不管你的肉体血统是什么啊，这我们也要记得清楚，免得就是有个错误的神学，就是受时代主义影响，觉得有两批上帝的子民，没有，只有一批啊。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啊，一直到永远，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啊，这让我们当然就想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了啊！就是我们希望神的子民，我们有好的表现啊，好的表现就是信靠上帝，尊主为大，其实就是全心的信主、爱主、望主啊。我们的信望爱都集中在主的身上，这就是分别为圣，这就是尊耶和华的名为圣啊！就是我真的在每一件事上把完全的把。全面的这个荣耀都归给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大卫的家会永远在你面前建立的啊。你启示过你的仆人，你要为我建立家室，所以我大胆这样祷告。愿我们得到你的尊荣，你给我们的尊荣，愿我们得到你给我们这样的福气。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把这福气赐给仆人，求你真的照你的话实践你的话啊！这是大卫的祷告，就是大卫可以说神为他建立家室，他的祷告也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圣殿的神学教会论啊，教会并不是也并不是说什么取代了什么，就是旧约新约没有谁取代谁，就是旧约新约都在神的旨意中实践了，这个一个子民成为上帝永远所爱所拣选的这个目标，这样认得就好了。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你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也在凡事上愿意讨你的喜悦，愿意走你的道路。主，你是怜悯恩待我们的，你怜悯恩待没有照着我们当得的刑罚罚我们，你反倒赦免我们，而且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继续走在你的心意中，先求你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